我不是一个聪明人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就很清楚这一点。其实我的智商不算低，甚至是中等稍稍偏上的。可是我妈妈一直希望我做一个人上人，每次我达不到那个标准的时候，就会显得格外的笨。其实，做一个中等稍稍偏上的小孩挺好的，我很知足。我像一只小羊，本来在羊群里活得好好的，却被送到狼窝去寄养。妈妈鼓励我说，要做一只有出息的狼，不要被其他小狼比下去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成为狼，我只知道从那时起，我再也不是一只羊了。因为做个有出息的人，不要被比下去，这句话就像诅咒一样，一直贯穿了我整个的生命历程，让我没有安全感，让我缺乏爱和被爱的能力，让我很难对人产生信任。前不久，因为自己的焦虑症去看心理医生，这是心理医生对我说的原话：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只是诱因，问题的根源在于童年的成长环境、父母的教育方式，而目前生活工作中的压力是您发病的诱因。从性格上说，您胆小谨慎、敏感多疑、狭隘偏执、有完美主义。从具体的考虑问题上说，您面对一个问题时，第一个念头总是与事实不一致，导致您出现极端情绪。我们治疗的重点在于改变您从小养成的思维习惯，改变您面对问题时产生的第一个念头。昨天看了美国电影《不凡之路》，里面三个青年都跟我一样患有心理疾病。电影开头，在庄严的教堂里，文森特却控制不了自己的嘴和身体，说出污言秽语，做出怪异的动作，别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。文森特非常痛苦，因为他想做一个正常人。他患有图雷特综合症，他被爸爸送去一家治疗中心，这里都是跟他有相似问题的人。他认识了患有严重洁癖的阿历克斯和被厌食症困扰的玛丽。阿历克斯认为这个世界都是不洁的，因为强迫症，他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去听特定的音乐，必须开门要到达指定次数才可以进入，甚至要去指定的餐厅就餐，每天都戴着橡胶手套。玛丽是一个患有厌食症的缩水女孩，即使在别人眼里她是如何的皮包骨，但她依旧觉得自己是胖的。她不吃东西，甚至导致心脏衰竭。整部电影表面上充斥着众多奇妙奇怪的笑点，实则包裹着荒诞下的苦涩。镜头下那些荒诞的行为经过几种反复的发酵，更深入地诠释了三个青年意图摆脱却又无能为力的日常行为。现实生活中，我是一名焦虑症患者，我深知这种心理疾病的可怕，它让你忽略生活的美好，它让你突然变得沮丧，它让你失去爱情，失去友谊，它浪费你的时间，浪费你的金钱，它荒废你的学业，它让你彻夜难眠。你也深知它的危害，也不停地搏斗，可是最后败下阵来的必然是你。我从来都是焦虑症的手下败将。在人类的文化中，疾病是一个复杂的概念，它早已超出了医学的范畴，成为了文明和文化之中的某种隐喻。有些疾病会引发人们的同情，但有些却令人厌恶，唯恐避之不及。电影《不凡之路》选择了三个心理障碍患者。从文化层面来讲，心理和精神疾病由于其怪异的症状和自身无法控制的行为与语言，会造成很多尴尬。相比生理上的痛苦，这些心理疾病更像文明上的伤疤。下面这首诗是我的一个强迫症病友送给我的，诗的名字叫做《生命》。生命，生命是什么？我不知道自己何时生，也不知道自己何时死，但我知道，这个世界，我曾来过，也必将离去。他跟我说，诗里有能战胜焦虑症的武器，就是接受生命的本质。这也跟心理疾病的常见疗法——深田疗法不谋而合。 深田疗法告诉我们，当心里的杂念多了的时候，说明你焦虑了。而当你跟那些心里的杂念开始对话，或者提出各种不可能实现的完美要求时，你就产生强迫了。因为你没有让你自己的情绪自然的来，自然的走，违背了情绪发展的规律。我们太爱完美，认为那些杂念太肮脏，不能让自己产生这种想法。你越拼命对抗，这种杂念出现的次数就越频繁，让那些本来只是表达焦虑的杂念变成了一种强迫。焦虑是我性格中的一个重要的标签，是我的敌人，也是我的朋友。我不确定我是否最终会战胜它，但我一定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完成一名焦虑患者的自我修养。